夏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
欢迎来到四季小屋，我是梦圆。
梦圆姐好，大家好，我是蓝莓。
嗯，蓝莓好，不孤单地球的小伙伴们好。那祝福大家哈，我们播出节目的那一天呢，大家应该恢复正常的学习工作了，从繁忙的春节假期当中已经恢复正常了。那估计大家应该是觉得，怎么时间这么快，假期就没了呢？那蓝莓也是一直不断的在你的学习当中完成作业，又上课，又完成作业，又上课。那你这一周过得如何呢？
挺好的。
怎么这力气不是很肯定呢？
其实学习是挺好的，我觉得上的课对我来说都很有收获。而且我的同学跟老师们都非常非常的有爱，我在这个过程中发现，真的老师不仅是把学生当学生，他们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爱我们，关心我们，然后学生之间也是很有爱。对，我说的比较笼统，就是具体的说，其实我觉得这个周带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动，就是我上课的时候，我们小组讨论，组员们发现我有一些不对劲，然后他们就给我机会让我分享我的一些状况，然后大家就一起帮我祷告，然后对，最后回到大组的时候，甚至我的小组员最后号召大家一起来帮我祷告，当然没有说具体什么事情了，所以我觉得很感动，就是好像有的时候，虽然面对很多的困境吧，但是神一直借着周围的弟兄姐妹或者是事情告诉我，他一直都在的，他的恩典是够用的。
那天你们是讨论什么问题引发了你分享你自己的经历呢？
其中有一章是讲到成熟，关于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是什么样子的。那他就提到，我们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我们肯定是很热情的敬拜神的。那我们是信赖神，他用 trust 是信靠神的，然后是爱神的，然后最后一个呢是顺服。当时我们讨论，那我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当然知道我们要这样全心全意的爱神、顺服神、信靠神、敬拜神，但是比如说，如果我有一某方面没有顺服，那是不是就代表我不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了呢？咱基督徒这么多年，咱也是要追求成熟的，是吧？对，所以这个问题就引发了小组员之间的热烈讨论。
这是确实是个好问题。那你们的讨论结果是什么呢？
其实也没有说结果，我当时因为情绪状态也不太好，太多的听到他们的这些，但我觉得他们的总意就是说，我们努力的去听神的声音，我们想做，想顺服，可是我们当然是有软弱，我们顺服不了，但是我们愿意去听神的声音，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进步吧。
那是关于顺服上面什么样的问题，让你觉得自己是那个不顺服的呢？
其实前段时间我生命中发生一个比较大的事情，就是我决定暂时离开我服侍了很多年的校园团契。对，因为种种原因吧，所以当我决定离开之后，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有声音，就是觉得哦，你怎么就这样离开了？或者是就好像觉得，你不是要 take care 这些年轻人吗？你不是很有 passion 吗？那好像我这样突然离开，可能就有点觉得不顺服神， 那我其实自己也有怀疑自己是不是这样的突然的决定是没有顺服神。不过我们这样在聊天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我就想到之前去年的时候，我写一篇论文，老师给了一个评语，当时他就说，不是每一个需求都会是我的呼召。对，所以那天我去看到那个评语的时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安慰吧。就是虽然我知道这个团契有需求，可是我好像已经无力参与到其中了。就是，所以我决定离开。那我相信神会理解的。对，但是其实也是，当然有这样的小小的声音在想，是不是真的不是一个成熟的做法，或者是怎么样？对，但那天上课，其实老师也说了一句，对于事工来说，上帝更关心的是我们个人，事工神是可以做的，他更关心的是我们这个人。所以我就想，虽然生活中，服侍中面临很多的挑战吧，但是我在上课的过程中，神都有借着同学、老师，还有我们的课程，都有给我安慰跟指引，所以也这是我这周的一个大体的状态吧。
听着你就像是打了一场很激烈的仗一样哈，就是有一点力竭的感觉哈。那我不知道能不能问哈，这个你可以大概其说一说原因吗？因为我也有一些好奇啊，以我对你的了解，你从信主，然后在教会服侍，好多好多年了，你都是在围着大学生团契在服侍的，参与方方面面，无论是从行政上面安排活动上面，还有做饭，你做好多好吃的，敞开你的家接待他们，每一个个人有需要的时候，你的陪谈，有各种各样需要的时候，你的应急的去帮助。我都从你这几年认识你的闲聊当中啊，能听到你几乎生活中的中心就是这一群人。那是什么缘故，让你决定终止了这样一个，我都觉得有点像是你生活中心的这么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就这样子画了句号。而且，我从你的这个对自己是否顺服的这种疑惑上面啊，是否成熟的这种疑惑上面，我觉得你似乎对自己的这个决定，心里好像还有很多的愧疚感，是对神、对人的，还是怎样的？你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做了这个决定就是个不成熟的人呢？你愿意说一说发生了什么很，一定是很大的事情，让你决定放弃，因为超过10年，况且你正在读神学，受更多的装备，是不是应该为神做更多的事情？你就停了？那你又是怎么理解神在你这个生命中那一个美意是什么呢？是因为你有点疑惑了，还是怎样呢？就是你到了一个经历上比较累，我其实可以明白，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让你从灵里头会这么累，这一定是有一些很具体的原因，造成你灵里都很力竭的。
我觉得，当然表面上看是说各种事情太多，行政事情太多，可是我是越来越觉得，好像失去了事工本身的意义吧。就是我觉得，无论我们做什么事工，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人认识耶稣，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里面成长。但是我越来越觉得，好像不是这个样子了。
你自己在那个施工服侍过程中，生命成长了吗？
我自己的生命成长就是在这个施工中的，对，所以我知道真正的让人成长的施工是什么样子的，对，所以到了前段时间，我想可能 只有我个人的努力想回到以前的那种状态，好像也无力了。而且我也觉得，其实问到是对我的呼召，其实我的恩赐就是关心人。那可能没有这个所谓的事工的头衔来去做，我其实私下里可以做更多的关心关怀，而不是说借着这个事工的名义，好像去我们做一个让别人看起来很 fancy 的事情。
就是可以写在施工报告上面。
对，所以大约就是这些，但是我也理解，有的施工就是需要报告，就是需要做出来让人看嘛，这是一些 KPI。但是我觉得我的精力已经，没办法再被这些牵扯了。对，所以我就说暂时我就停掉了。对，但是这个可能有更成熟的办法，我现在不知道，就是，对，
那你刚才说的是表面上看是因为太多的行政，或许是因为行政架构的原因。那我相信，如果这个事工慢慢有一点，在你的灵里面，你会感受不到说，哦，原来在这个事工当中，我还可以在灵命里成长，跟我一起服侍的小伙伴们灵命也会成长。当你觉得这里边已经在忙于做事情，生命本身没有长的时候，你心里头其实肯定也是焦急的。你大概也做过一些努力，想要回到你曾经自己亲身经历过的灵里活泼、灵命长进的那个时光里。我深深相信你一定是努力过的。表面上看你是当天做的决定，实际上我想你一定也已经经历了很长一段的去辨识、去体会、去祷告、去挣扎着努力过了，所以听到你说放弃、决定不再继续任职的时候，其实我不惊讶。我现在有一点心疼你的是，你后续自己给自己的这些疑惑，让我很想多问问你。就是你这些疑惑，神是透过你的上课的时候，有这么多有爱心的同学和老师愿意停下来你们的讨论题，解决你个人那边的这个问题。我想同走天路的人，特别是在教会服侍过弟兄姊妹的人，无论是什么样的事工，只要参与过超过几年以上的人，都有身体力竭的时候，灵命枯竭的时候。所以我想大家可能都懂。所以当你说你那一刻怀疑自己是不是不顺服了，是不是不成熟了的时候，大家能那么感同身受，一起来为你祷告守望啊，好有爱的一个画面。
对，所以我觉得，不论在灵里多刚强的人，比如说，就是我做完这个决定，其实我当下做决定，我是很有平安的，我是觉得这是我要保护好自己，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要不然我真的会崩溃掉。但当你做完这个决定，势必会有一些声音来质疑你，所以我本来是 OK 的，但是真的有一些声音来质疑你的时候，这些情绪也会受到影响。说真的，怀疑自己吗？就是也当然会有点，就是真的是不是不够成熟、不够对、不够好做的。但是真的，神就借着这一帮同学、这一帮弟兄姐妹，就是他们是无条件的接住你，他们也不需要知道中间具体发生了什么，但是他们也不会去评判，他们就是这样陪在你身边，然后为你祷告，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论断或者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才是在神里的爱的一个体现吧。对，就是神其实借着不同的事情、不同的人都一直在告诉我，他的恩典够我用，我在他的里面是安全的。就是我现在是想休息，那没关系，就是休息就可以了。就是老师其实就说嘛，神更看重我们的人大于他的事工，对，所以这也是我一直以来我在做事工的一个原则吧，就是 我不管这个事工可以做得多名声多好多 fancy，其实我是花很多时间私底下陪这些小朋友，互相大家互相陪伴吧。但是这些互相陪伴的时间，你做不出报告来，你拿不出来说让人家啊，你看我这样陪着人怎么对？所以很多时候我想，对我以后的服饰方向也是一个铺垫吧。现在也是训练我慢慢的不要太在意别人的评价，你在神面前是有无愧的良心的就可以了。因为真的很多的事工，你没办法向别人报告的。
对，我懂的，我明白的。你说你们那天学的那个问题是成熟的基督徒应该拥有的那几个品格，那你现在如果这个问题再让你自己来回答的话，你会觉得自己是成熟的吗？
是成熟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答案呢？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在听神的声音，神让我现在在等候，所以我其实是可以再做更多的事情，再推进一下，就是为我自己发一些声音。我想神让我安静的等候，那我就顺服信靠他，然后很多事情真的可以拿出来去为自己做很多很多的辩解，但是我相信神都知道，我不需要在人面前去求这样的赞美或者是理解，对，所以我现在就是安静等候吧，
挺好的，我也相信会一天天越来越好的。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是100%成熟的啊，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我会这样答。我会多加两个字，叫做迈向成熟。这是人在最里生，在最里长，在罪的世界里活着，生存着。我们是蒙恩得救了，可是我们还是会有软弱的时候，即或我们很努力坚持着过敬虔的生活，照着神的话语和吩咐去过日子，但我们周边还有很多其他人啊。如果参与服事，不论是做什么样方面的服事，都会有其他的人一起参与嘛。那这个充满罪的世界里面，其实就是一个小罪人跟另一个小罪人一起共事，那会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这里如果没有圣灵赐下彼此相爱、一起成长的心，大家没有长在一起，很可能就会有一方刺痛一方，又或者说，做着做着就变成处理事情去了，就跟世间的事情没有区别了。但是在神国度里的事情，真的就是人的灵魂是最最重要的，因为神爱世人，爱的是世人的灵魂，让我们的灵魂可以得救啊。是有一个新的生命的，然后我也不知道你们那天学的时候，这个成熟的定义是定义的什么样子的人？我理解你们的问题应该是定义的重生得救的人是否成熟，这个新造的人是否成熟？因为只有在圣灵里重生的人，才会对神的国度充满热情啊，对敬拜神充满热情啊，会越来越信靠神啊，会越来越爱他呀。这是要有一个从圣灵重新生出来的一个生命的那颗心才可能会有的。那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说到顺服，我也相信是迈向顺服的，不应该不是每一次都能立刻顺服吧？有的人是要受过一些苦才能顺服，那有些人可能就是比较容易顺服，在爱里容易顺服，这真的是形形色色的人都有，信主的光景也不一样。其实，你跟我第一次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我脑海中其实想到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他才是那个圣经中说新造的那个人，出手的果子，完全的成熟的果子，完美的成熟的果子。还好我们有一位耶稣基督，是他的生命，他的血遮盖了我们。所以，即或我们有软弱、不成熟的时候，他都知道，他是最愿意等着我们一点点迈向成熟的那一个，因为他自己已经做了那个出手的果子， 有一天我们去见神的时候，因为他是我们的义，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的一切都为我们做好了，他完成的功，可以让我们在神面前被看作是那个成熟的果子。
是的，而且我有时候就想到，感觉好像很多痛苦都是在服侍中作为基督徒的带来的痛苦。哎呀，为什么就想神啊？为什么会这样？可是你想想，我们是基督徒，效法耶稣，耶稣就是受苦的。我们
是
怎
的，
么会期待我们不通过受苦来学习、来成长、来更信靠神呢？所
对，
以这也是生命的必经的过程吧。有的时候就想，哦，好，那我就忍耐，我就忍受，看看做会开出什么样的结果，开出什么样的花。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哇，真的在风暴中的等待，真的不好受。
确实，确实，那如果说。我因为认识你已经有超过3年以上了嘛，那我看你今天跟我聊天的蓝莓，你绝对是比去年的同一天要成熟很多很多的，
感谢神。
又比前年的同一天那成熟更多更多了。我也期待明年的蓝莓是比今天的你更成熟的。我会这样定义成熟，就是我们在逐渐迈向成熟的过程中。而且，我们已经有一个完美的出熟的果子，他把他自己献给了神。神看着耶稣的生命是喜悦的，神说了：“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这个成熟的果子已经献给神，神已经心满意足了。所以，其实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完全有了那种平安跟喜乐，在过地上的日子。我们偶尔不成熟，没关系的。因为神已经替我们预备好了最成熟、最美的出熟的果子，已经在十字架上面完成了神的要求。我们需要的就是每一天靠着圣灵给我们的能力，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子。其实，你今天分享这个问题也引发我很多很多的思考。靠着自己做不到呀。就是你刚刚说的那四个问题哈，我每一个问题我心里都咯噔咯噔咯噔咯噔一下，单开问哪一个问题，我都会觉得自己怎么都信主这么多年了，还是不成熟呢，还是做不到呢？我也会有这种想法生出来的。
所以今天就把我自己最近的事情分享给大家，也想鼓励大家吧。我想，这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吧。我们离开一些事工，势必会发生很多的事情。我们不管是内心还是周围的环境的这些转变，都让我们很痛苦。在这个风暴中，真的你就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这个风暴才会停止，或者是走向什么样的一个结局。但是，我想经历过这个过程，其实对我之后的服侍也有很多的反思，就是怎么去陪伴别人。当别人出现一些生命中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带着的是怜悯的心去陪伴。因为真的对跟错，我觉得只有神知道吧。经历过这些之后，我们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这样的论断跟评论，去陪伴，去理解就好了。
是的，你刚才说停掉一个施工哈，或者是说平常可能我们做一些决定，个人的一些决定，但是可能你都会听到很多给你很多反向的意见，甚至于有些时候，如果我们做了一些行为不是那么符合他认为的属灵原则，然后也会遭到很多的质疑，任何一个决定。都可能会有不同的声音出来。况且你做的这个决定是离开了你已经服侍了10多年的属于教会的一个青年事工呢，那肯定你会收获很多很多杂音的。而且这当中，虽然你不说，但是我推理都能得出结论，你一定是在当中有受到一些邻里的伤的，因为这是个普遍现象，且不论对错，但是呢，这种。伤害邻里的难过难受是真实的， 当年耶稣也说嘛，他也有难受的时候，在神面前去表达的时候，他跪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祷告的时候，他难过的时候，他身体发出的所有的征兆，包括他自己说：“神啊，神啊，可不可以把这苦杯拿去的时候，他的感受也是很真实的，是非常非常真实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最最难过的时候，听到人很多的杂音的时候，圣灵反而会兴起很多的环境来安慰你的缘故。神知道，而且你没有分享那个五五哈，我还觉得你应该最后把这三个五，因为这是今天我们在录节目之前，蓝莓跟我分享的一个挺让你感动的，我觉得是好美好的一个见证，也是同时发生在校园以外哈，不是在课程中发生的，但是是你的一个属灵的小伙伴，神透过他的爱给你，而且透过你们两个姊妹的这个相爱的行为，也让我多认识了一些神他性情当中，在神的心意里，虽然他许可那些敬畏他、愿意服侍他的人经受苦难，但是他一定是透过各样的环境告诉我们，向我们印证他的同在的。
就前两天有个很长时间没联系的姊妹，然后我们聊天嘛，后来他就给我奉献了555块钱。然后告诉我，你是为了庆祝我结束我的事工，
哦。
然后，但是他告诉我，他说五五在希伯来文中是恩典的意思，他就想鼓励我，虽然现在在风暴中，但是神的恩典是够用的，然后我就哇很感动啊，当然。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呢，我在一个停车场，我还在想我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抬头一看，我看到一个车牌就是555，我就知道神当下的给我的安慰就是真实的，他知道我的一切的心怀意念，他知道我担心的，我焦虑的所有的事情，但是他就不断的提醒我，他的恩典够我用。然后当天晚上又有一个朋友给我发一个美食，他的名字就叫555面条，但是我当下没反应，你知道吗？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正难受的时候，另外一个朋友说：“哎，怎么又是555？”我就想，哇，神每天都在提醒我，他的恩典够我用。然后我今天就跟莫言姐分享这个555。
对，我真的，我又没听过，我也不熟悉希伯来语嘛，所以当你说555的时候，而且神是透过了这三个事件。第一是奉献的钱，第二是车牌，第三是你要去吃的面条的店名字。那势必这件事情是一个很真实的事情啊，我就很好奇。结果我去查，原来史特朗经文汇编的编号系统，你根据这个原文逐字对应的编号，可以让原本就不懂原文的读者呀，可以查询这个词的词根，还有更深层的含义，还有这个号码整篇出现在圣经当中的经文出处，所以是个非常有用的一个经文编汇的一个编码系统，我经常使用的。所以当他说这555是这个编码系统的一个号，代表着对应着一个希伯来文的时候，哇，我就好奇到底是对应的哪个字，结果一查，原来它是出自约伯记17章第9节最后一个字，它就是这个代码，原本的意思是力量。而且这些经文也特别特别好。
约伯记17章第9节，然而一人要持守所行的道，守节的人要力上加力。
是的，就是这个力上加力的力，它的原文数字编码就是555，也就引申成神的恩典足够你用的，神会用他的力量托住你，你也会力上加力度过这一段等候期的。
阿们。然后昨天还在我朋友圈里看到一位姐妹分享的一段文字，我觉得特别好，然后我就拿到了她的授权。
太好了。
作为结束的时候，就想给大家分享一下。配的图片是一棵柠檬树，然后他说一度以为这棵柠檬树要死了， 叶子先是卷，然后黄，一片一片落下来，剩下的几片摸上去是脆的，一碰就碎。我站在它面前，不知道该做什么，浇水还是不要浇，换土还是再等等。那段时间其实也在等别的什么，说不清是什么，就是很多事都悬着，很多祷告没有回音。柠檬树是其中最具体的一个，我起码能看见它枯萎，起码能用手摸到那些脆了的叶子，不像有些等候，连等的是什么都不确定。然后有一天，我突然看见枝干上有极小的凸起，太小了，不确定是不是花苞。第二天再看，还在。第三天确认了，现在它一朵接一朵的开。我蹲在旁边看，花瓣薄得像浸过水的宣纸，有淡粉的边缘，风过来就轻轻颤。我发现自己在笑，不是那种大事成就的欢呼，是很安静的，几乎不好意思的笑。原来你还记得怎么开呀？其实这棵树教给我的和我从圣经里读到的是同一件事，沉默不是拒绝。那些看不见动静的日子里，根正在往下走。我浇水、施肥、修剪，然后退后一步，把生长交给造物主。我学会了等候，不是死等，是做我能做的，然后把结果交给那位叫太阳升起，也叫种子发芽的主。书上说，看呐，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农夫不能命令种子生长，但他知道自己在等什么，不是抽象的丰收，是具体的一穗一麦，是我眼前的这一朵再一朵。柠檬树不会一夜之间硕果累累，但每一朵花都是一个确据，它没有忘记，它的应许正在以花的形态抵达我的岁月。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吧。树还在那里开它的花，不必一直看着。我知道它在那里，我知道了等这件事，有时候会开出白色花瓣，边缘带一点粉。原来等候不是悬而未决的空白，而是一个被预备的器皿，逐渐被它自己充满的过程。有时等来答案，有时等来力量去面对没有答案的人生。但最重要的是，在等的过程里，自己渐渐成了那个能承接应许的人。你正在等什么呢？
谢谢他这么美好的分享。确实，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等候，神他自己会为我们成就他原本造我们的时候就在我们生命中所立下的心意的。
是的。
谢谢蓝莓的分享，那也期待你有好好的休息，下个星期可以有更美好的分享带给我们。
好的，谢谢梦圆姐的聆听，谢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见，
好，下次见喽。
拜拜。
曾在迷雾里兜转，望不穿天的蓝，日子像褪色信笺，写满了茫然，以为光被云遮断，风里都裹着汗，直到你陪在身边，允许我们。昨夜的雨打湿窗，心事堆成了山，脚步在原地打转，找不到答案，是你递来的温暖，融化了我冰寒，让我抬头看，冲破了黑。
心盼望会带走我旧的伤，新的心。 世界太吵，真相太远，灵魂却从未缺席。在声音里，我们不只是聆听，而是在每个提问中触摸与神的连接，还有我们自己是否还在场。当永恒不再只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在每一次选择里，每一段对话中，你会发现信仰不是逃避，而是回应。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在场证明。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Wendy。
啊 ，Wendy， 过年好。
过年好呀。
这么早来录音，我就知道大概是初几回来的呀。
我这是初四，买到票就回来了。
真的是买到票就回来了吗？这么早回来吗？
其实在家待了一周的时间之后呢，我觉得也差不多了，可以返回我自己的这个空间里来恢复一下了。
恢复？
对，要休息一下。
你这个状态应该是很大部分人的一个节奏吧。我今年过年也观察到了很多一些有趣的社会现象啊，就是现在有这种旅游过年或者说反向春运的一个情况，还是蛮特别的，就跟以前是越来越不一样了。有些年轻人过年他就不回去了，可能就是带着爸妈，或是像我表弟，他今年就是跟好朋友一起，他都不回家了，跟好朋友一起去云南去徒步去了。然后还有那种不是得抢票吗，咱过年还特别贵，然后还不一定能抢到票。那有些人呢就另辟蹊径，就想到哎，既然从一线城市回不了小县城过年，那要不就是把小县城的父母接到一线城市，在大城市大家一起过年，哎，也是一个办法哈，也是带着父母旅游了。然后还有一个现象我觉得更值得一提的，就是说是小县城的酒店是春节期间爆满的，而且爆满的情况不是说是因为旅行来爆满，游客的订单增多，而是本地人的订单增多，就是很多本地的妈妈们或者年轻单身女士们不在家住了，跑去快捷酒店订个房间在那儿住。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说哎，家里亲戚太多了，妈妈说就是孩子没办法写作业，然后就把孩子带去了这个酒店啊，孩子可以做功课，然后妈妈呢也可以在这个安静的环境下好好休息一下。然后单身女性，哎呀，一提到这个那字话不必多说了啊，大家懂的都懂啊，为什么要住在快捷酒店，七大姑八大姨的，这已经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了啊，各种催婚啊，各种问一些让人尴尬的话题啊，有些人已经觉得哎呀，上班比过年轻松，都想早点回去当牛马。
上班比过年回家要轻松，对，这个也是我实际的感受。就春节嘛，就是本来是放假，好难得的一个假期，然后大家希望可以聚在一起啊，跟父母一起陪伴呀，吃美食呀，对吧？但是实际上我们在春节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要经历挺多消耗精力和体力甚至是金钱相关的安排的，比方说你要提前抢票，如果离家远的你在路途上的时间也比较久，然后等你回家之后呢，可能像你刚刚讲的那个居住条件可能跟你在城市里不一样，有一些人他们选择住在家附近的酒店。这个其实这个新闻我也看了，我当时觉得哦，这些女性还是挺有智慧的，而且挺勇敢，敢跟自己的婆婆或者是家里人说，哎，我不住在家里，我要住在外面，就是一种新的重塑他们对于跟家人相处关系的一些手段或者是一种方式。因为春节其实是中国人特别注重的一个节日，对，在春节能够聚在一起其实是有很大的期待，特别是从长辈的这个角度。所以我觉得怎么能够让年轻人或者是结了婚的夫妻跟他的父母或者是亲戚之间有一个高质量的彼此的陪伴，一起来去度过这段时间，是有不同的方式的，我觉得是有一些其他的解法的。那传统上来讲我们其实是很习惯说无论怎么样想尽办法，然后我一定是要回家的，一年就是300天都在外面打工没关系，但是我到春节的这个时间点我肯定是要想尽办法回去的。现在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于这种方式也是有一些新的反思，所谓的反向过年就是不回家，我们去到孩子所在的城市来过春节，那可能是另外一种方式的 来去对生活的一个重新的定义。过春节本身到底是这个形式最重要，就是我买票买不到，或者是有一些家庭，你看他有一些小朋友很小嘛，他其实不适合坐这种长途的这种车程，他们是不是来我的城市会更方便，环境上来讲，条件上来讲，费用上来讲，是一个共优的选择。
春节这个事情啊，不管是对中国人还是对全球华人来说，春节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个节日了。不管是你现在在哪里或怎样的，你都是会想要说跟家人团聚。也是随着我们社会的一个形态的一个变迁吧，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的人口的流动越来越大了。以前是农耕社会嘛，那一家人一个家族一辈子就在这一起，那这天天见面，春节肯定也不会分开。那现在就是大家都在不同的地方，那每次春节都是一场人类大规模的迁徙运动。现在慢慢的就是我们就可以演变出了另外的一种形式，对于年轻人来说，他比较灵活活性的，用一种更好的一种方式去实现这个本质上的团聚，而不是说形式上的一个团聚。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于春节的这个内核，或者说我们全球化人对于春节的这个理解，但是就是会有一些碰撞，因为代际跟代际之间是有太大太大的一个差别了。那就像老一辈的人，那人家都过了五六十年的年了，那都是这么过的呀，然后都是一家人亲戚朋友在家里。但是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就特别是在大城市打工的年轻人来说，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的一个独立的空间。如果是短期内高密度的跟很多人的一个团聚，可能一开始挺热闹，但是久了还是有点累，而且有点不适的。
以前的确比较大家族，对吧？就是七大姑八大姨，然后这一个家族的人都住在很近的地方，基本上也不会远游嘛。大家物理距离上其实离得比较近的，所以呢，之前大家就觉得，哎，我聚在一起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而且过年又是这么重要的节期，所以就没有任何不能聚在一起的理由。那现在其实是变成了越来越往个人主义的这个方向去走，个体的主体性会越来越强。其实像80尾巴，然后90后，更甚者是00后，个人的自我的意识是越来越强的。所以他们自己对于春节的理解，对于我怎么去来跟父母的相处，生活方式的改变，其实是有很大的变化的。大家现在对春节的成年人的定义是有不同的解读的。通过这些不同的一些社会的新的消费模式，新的过春节的一些方式，看到其实大家对团圆在一起过春节本身他的期待，就是跟以前的比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然后我想起了那个圣经里边这个仪式感这个事情啊，它有它很重要，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东西把自己给固化了。就像以前旧约时代的那些节期，然后还有规条，还有献的那些祭祀，耶稣到来了之后他没有说不可以守，他的意思就是说提醒我们去注重我们信仰的一个核心嘛。就像我们看待所有的事情透过形式看本质嘛，就像春节一样，我们是否实现了那个最终团圆家族凝聚的这个核心，这才是最重要的。以怎样的方式过，或者是说怎么过，有没有在一起过，这个反倒是一些外在的一些东西。那就像你就算是千里迢迢回去了，过节七天吵了六天架，你觉得这也是实现了团圆了吗？
我自己其实特别能够体会，以我们家举例啊，我觉得我爸是一个特别注重仪式感的人，本质上是因为他是一个很注重情感的人，所以他希望可以通过这种仪式感来增加大家的情感，对吧？也是非常理解。但是呢，你会发现当大家一味的去注重这些仪式的时候，可能不一定真正的把他想要去表达的那种爱或者是尊重真实的表达出来。举个例子，我其实当时是坐那个动车回的老家嘛。那其实动车下来之后，我等车回家是很方便的，打车20块钱，20分钟就到了。而且我到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差不多晚上10点钟。那其实我不是一个很注重仪式感的人，我从来不觉得说，哎呀，我到了这边，然后家里人要来接我。其实我的考虑是怎么方便，怎么直接，而且不要让别人很忙。那所以我就提前就在群里跟我父母和我妹妹讲了，我说我大概几点到，你们不要来接我，我自己打车直接回去。那我就讲好了嘛， 想好了之后呢，我就想按照这个方式来去做。等我快到的时候，然后我妹妹就给我打电话说，哎，我要来接你了，我已经在路上，我们怎么怎么样，到时候打电话来啊，你来找我。然后因为其实春节回去车站人非常多，他那个车就是要停在那个车库很远的地方，因为就前面都不上了，他又要在茫茫人群当中把我找到，然后再带我走了很长的路，去了很远的停车位，然后我们又周转从那边出去，也是花了很长时间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我跟你们讲了，我说你们都不要来接我，为什么还要
都不听我指挥。
对，然后他们就说，哎呀，本来我们也是这么想的，然后但是爸爸在家里就不高兴了，就觉得说，哎，姐姐回来了，家里不是没有车也不是没有人，为什么没有人去接他，你们这么没有仪式感，你们这么不注重亲情，一定要体现在说去一个人把我给接回来才是亲情的表现。我当时也挺无语的，但是我特别知道这是我爸爸会干出来的事情，就是他们可能是从他们的角度就会觉得，哎呀，我一定要用这种方式，虽然是又费时间又费钱又费人，但是呢就是要表达说，哎，我对你的重视，我要把你接回去。像这种类似的小插曲啊，就是我就特别能感觉出来，其实有一些的形式和有一些的这种所谓的规条或者是一些仪式，它并不是真正的能够让对方感受到你的真正的这种亲情的爱和亲情的尊重，可能就是他会觉得好像这个形式是可以满足，但实际上对方不一定真的需要这个形式。对，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在这种家庭生活不同的代际之间，大家对于生活方式的理解，对于情感表达的接受和接纳其实还挺不一样的，所以怎么站在对方的角度，用他可以接受的方式来表达正确的爱，我觉得这是一门重要的功课的。要不然就是你会发现这个事情也做了，然后呢我妈妈也不高兴，我妹妹也不高兴，我也没有觉得很高兴，我爸自己还觉得，哎，你们都没做好。对，所以我其实就特别理解圣经里面当时耶稣说嘛，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因为当时耶稣在安息日去救人治病的时候，就有很多的一些法利赛人和文士来指责他们，就觉得你在安息日你是可以做任何事情。所以耶稣当时说这句话，其实应用到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子，就是你要看，不是说用这一套的规条来约束我们，让我们按着这条规条，按着这套模式来做，就是对的，就是好的，而是真正的去看到说，你是坚持这些传统的习俗，还是说我真正的看到这些人他本身的需要很辛苦了，然后票也没有买到，千里迢迢的回去，可能住的也不是很好。那在很多的这种人的需求下，我们是要更看重这个人，看重他的需要是什么，还有这些人在一起他所表达的情感是什么。
嗯，我听下来啊，作为基督徒也不一定非得上到这个价值哈，那你就作为儿女吧，体恤父母的方式的话，如果自己的父母他是一个真的是很注重这种仪式感的人，因为他的这个方面的仪式感已经延续了几乎一辈子的一个时间了，那可能作为我们一个年轻人，更有适应力的一个年轻人，更有灵活性的一个年轻人，我们可以为了父母的缘故去适应他们的这个仪式感，去满足他们对于仪式感的这个诉求，对他们来说让他们调整是比让我们调整难很多的。所以如果是为了家庭的和谐，然后我们多调整一点，做让步一点，我觉得也无妨吧，如果不是涉及到一些核心的可控范围内，我觉得做一点妥协也是无妨的。
父母跟孩子都是要从对方的角度来去考量，那你其实真正的年味才会有嘛。从孩子的角度也是，我觉得在可配合的情况下，无论是路途啊、抢票啊，或者是请假啊，各个方面都可以去协商的情况下，都是可以去做的。比方父母对于孩子这边也是，如果你的孩子就是特别特别的觉得，哎呀，我不想走亲串游，我就是想好不容易放个假，我要去个地方，或者是说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表达我对父母的爱，我来安排这次的一个出行，对吧？我想带你们去尝尝不同的一些地方的风味，看看不同的风景，那我觉得父母有时候也不要扫兴。所以就是按照你自己这个家庭的实际情况，本着就是我们彼此相爱的原则吧，可以有新的模式。所以我觉得这种多元化它慢慢显现出来，并且也被报道出来，那其实也是显示了一种进步。 你会发现有一些新的方式出现啊，那就代表其实过年就是有更多的选择。嗯，其实过年还有一种特别形式主义的，我自己也感触很深的，就是走亲访友。因为就山东是非常注重是礼仪的这种部分，你会发现哦，每次到这个过年年前和年后，按照你的辈分，今天去你舅家，明天去你叔家，后天去你大姨家，而且他们这个也都是非常按照那种长幼尊卑的，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位分，或者是我是什么样的一个排序，所以可能有一些不能我去的，一定要我的小辈去的，就是我的儿女要去的。所以呢，我回家之后，其实我一共也没待几天嘛，就被我妈安排了各种要去走亲访友，就每家要带什么东西啊，都给你提前安排好。然后呢，就是上午一家，下午一家，就是我感觉我的一天都是在路上，因为它有一些离得比较远嘛，所以我可能上午奔到这边，下午奔到那边去。所以我觉得这种形式有时候也是让我觉得，哎呀，好像也没有那么有必要。当然，父母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传统，也可以理解。但是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可能大家聚在一起吃个饭呀，其实你买很多东西，我说实话，我可能觉得好像也不一定真的人家用得上。
嗯，对，说到这个我也有想吐槽的，的确是很多亲戚他不常联系，好像感情也没有那么热络，但是吧，每次到过年过节吧，哎呀，大家就是就感觉是怎么着演上了，就开始就哎呀，我太想你了，手也握上了，然后也抱上了哈，然后开始在那聊哈，这孩子咋样的？其实你俩就住了街对面，就是你平时如果是真关系好，你们就还用这个挑个时间专门来聊吗？这个我真是挺难理解，而且我感觉好像很多的大人吧，然后他们好像不知道，有些时候这个社交它是好虚伪的一个社交形式，两人一直在那演，说一些场面话，而且两人也不觉得很尴尬，然后就觉得很自然。但是对于客观的第三者的角度来讲，就是干啥呢？为什么非得这个时间来演这一出戏呢？就是可能有时候上一辈的仪式感，可能有些时候已经让一个行为固化了。当然这也是站在我们的角度啊，可能年轻人活得比较 real 啊，比较真实啊，就是不搞这些虚头巴脑的，但是年轻人也有年轻人的一些问题啊，有些看不惯的那就老死不相往来了，虽然也没有多大的事儿，也没有杀父之仇，但是就是这个样，删除拉黑也不往来了，就是代际跟代际之间就是有不同的行为局限性吧，我在想说。
对，就我觉得他们有时候也是会被困在一种体系里面，就是好像我不这么做就是会不及格，会被别人讲，然后就不得不做，对，有这种压力，其实他们是内心有这种压力的。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因为我们不在这个体系里面，我们是跳在这个体系之外的，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哎呀何必呢，会觉得这种东西是比较消耗人的。对，因为你跟这种关系其实没到这种程度的，其实有点表演性质的，你会觉得很累嘛，所以这种是有点消耗人的。还是回到我们之前讲的圣经里面，其实耶稣说的就是我们其实不应该是被一些东西框住，就只是在做一些外面的形式，那其实它内在的那个核心，就比方安息日的设立本质其实是上帝设立然后让人安息，对吧？它不是说我在这个当中就像犹太人一样的，就是我不能按电梯，我也不能就是任何，他们就是把外在的这种规则就是到了一种极致，然后后来它就变成我一定要做，因为我做好像这套社会体系就不能够接受我接纳我。
嗯，的确是，但是我们又做不了什么，只能是被动参与，作为一个小孩子，在父母眼中看来永远是小孩子的人，只能是被动参与在这一切表演当中。其实关于中国传统的文化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聊的，就比如说祭祖啊，特别像我是一代基督徒的话，我们全家人都不信神的这些人肯定是有冲突的，微妙的一些张力存在的，在相处过程中，特别是在过年过节，那有些人烧纸，然后还有一些拜灶神的，那我怎么跟他们相处，然后又不失这个和谐的氛围，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讨论的一些地方，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就像圣经 经里边说的，不管是信仰也好，还有对家人的爱也好，就是我们都是要回归那个本质嘛。如果是从心发出的那个善意，那个爱心，我相信即便是在对方不理解或者说不够有仪式感的状况下，对他们的爱还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因为人跟人之间最真挚的情感的流动，它就是真心的一个表达嘛。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啦，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